以色列誓言灭了哈梅内伊，美暂时按兵不动。黎清德警告中共施压未缓，多国与台情报交流。美国钢铁成为日本企业，联手抗衡中共。摩萨德设局斩首高层，深入渗透伊朗手法曝光。中共撤侨需自费提前交，网民报完整官方通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将伊朗政府为呢次袭击付出全部代价。川普决定推迟两个礼拜再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报道，索罗卡医疗中心遭受导弹袭击之后，内塔尼亚胡访问医院时讲到了清除哈梅内伊的可能性。他说所有选择都是开放的，最好不要在媒体上谈论他。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19号亦有记者问普京，如果听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或单独行动杀了哈梅内伊，俄罗斯怎样回应，采取什么行动？普京说，我甚至不想讨论这种可能性。纽约时报突然声称普京背叛了伊朗，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帮助建造无人机工厂，并签署了一项互防协议。当以色列开始轰炸核设施并杀害伊朗将军时，普京什么都没给。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纽约时报的意图其实非常的阴毒，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到刺激普京赶快给伊朗支持，撑住伊朗不要倒。纽约时报针对着中共给伊朗的支持持一种赞成的态度，伊朗和美国政府现在完全是对立的。伊朗大外宣账号爆料，称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将北京炸了，还评论说现在爽了吧。有人回应说，中宣部显然是接管了伊朗的宣传了，但是中宣部内部有反贼啊，用一张图片就将实话讲了，大家秒懂。还有人说至少这回不是 AI， 还是有进步的。据彭博社报道，19号以色列防长卡茨视察被伊拉克导弹袭击现场时说，哈梅内伊就是现代希特勒，比哈梅内伊这样的独裁者领导着伊朗这样的国家，并将摧毁以色列国作为他公开宣称的目标，这个不能够被允许继续存在或实现。我们知道可以派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地堡逐步犹太人的敌人希特勒，从而挫败他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我们就会这样做，将他找出来然后消灭他。当被问及消灭哈梅内伊是否属于以方的战争目标时，卡茨回答说，战争的目标是消除核威胁、消除破坏源、解除导弹威胁。在这个框架内，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得到指示，并知道要实现所有目标。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应该再继续存在。当日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对媒体说，鉴于以伊朗谈判的巨大潜力，川普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1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媒上表示，德克兰当局致力于外交，从未寻求过核武器，亦永远不会寻求核武器。据伊朗外交部声明，19号阿拉格齐在日内瓦会见英法德三国外长，讨论德克兰当局的核计划以及与以色列的战争。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亦将出席会议。法国、德国、英国和欧盟都是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缔约方。川普首度执政期间退出这项协议，导致协议停摆。唐正远认为，英、德、法这三个国家都比较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危机，而不太倾向于说使用战争和军事的手段。这个是当前伊朗最迫切所需要的。德国、法国基本上是欧盟的领头羊，是比较有分量的，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有公开的表现出了就是对以色列的一种批评的态度，甚至是公开表示出来话就是支持对伊朗采取外交谈判的途径来解决和危机，这个是唯一的途径等等，这样一个表态 所以这个表态他当然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伊朗希望急切地拉住欧盟这几个国家为他自己来讲话，压制住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进攻，同时仍压制住美国有可能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的这种意图。当日有记者仲问及美国未来是不是会参与伊朗战争时，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取决于川普，他懂得这个游戏，川普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我相信他的判断力，他是一位伟大的朋友，伟大的世界领袖，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伟大朋友。我们将实现所有目标，摧毁伊朗所有核设施，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针对伊朗目前对以色列的导弹发射能力，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正在打击伊朗的导弹发射器，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一半以上的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在评估中表示，以色列已摧毁了伊朗约 40% 的发射器。台湾总统赖清德19号在支持例行军事会谈时指出，中共第一、第二岛链全区域的军事施压并没有因中东局势而有所减缓。赖清德提醒台湾国防部及国安团队，从而家起要全面强化对区域安全的动态监控。19号驻策外长最新声明再次强调，台湾和平非常重要。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这个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他感谢驻策重申台湾稳定，指出从三四月到现在，驻策会议不断支持台湾与印太地区的和平。一致立场显示，民主国家愿意共同应对中共威胁，是战略性的信号。台湾亦将共同守护区域和平。与此同时，哥斯达黎加在2007年同台湾断交之后，近日两国政府开始交流官方情报。哥斯达黎加媒体国家报18号报道，哥国总统府证实有五名情报安全局官员在5月8号至31号间赴台湾接受基础情报课程培训，为期23日，培训期间费用由台湾支付。哥国派情报官员前往台湾受训，中共驻哥大使馆声称这项安排违反了一中原则。不过18号哥国总统查韦斯虽然没有回应中共的抗议，但公开批评华为在企图影响该国的司法立法机构，并指责部分国会议员已经成为外国利益的说客。另外，美国无人机公司 Skydio 的主管亚伦坦最近在台北表示，乌克兰战争被世界看到无人机的新用法，亦提醒台湾要为电子战做准备。他建议台湾建立一个模拟俄乌战场的测试区，帮助本土无人机更抗干扰，未来亦能吸引其他国家的无人机来台湾测试，参考俄乌战争经验，在台湾设立电子战试练场。该试练场将帮助台湾国防工研院、中科院等部门找出无人机的弱点进行优化。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定是追求自我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伴侣。想要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在美国总统川普13号签署行政命令对日本制铁并购美国钢铁的交易开了绿灯之后，双方在18号正式完成相关程序。虽然史一度是全球规模最大，亦是美国制造业最具标志性的美国钢铁正式成为全日资企业，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黄金股，对未来运作握有话语权。对此，日本制铁执行长桥本英二则强调，在适切的经营状态下，并不担心美国政府会构成障碍，但是美日双方的联手将有助于提升抗衡中共扩张影响力的能力。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日本制铁以每股$55或是总额141亿美元的价格成为美国钢铁的全资母企业， 美国钢铁则仍然能够保有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企业总部。报道指出，在完成并购之后，日本制铁将确立全球第四大钢铁集团的地位，粗钢年产量从 436.4 万吨提升到 578.2 万吨，进一步拉近与全球排名第三的中国鞍山钢铁集团年产量之间的距离。资深媒体人远见快评主持人唐靖远先生认为，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非常重大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这样一件事，它其实是标志着日美这两个制造大国在钢铁钢铝产品领域上，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正式结盟的关系，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中共在这个领域的垄断，以及中共在这个领域的武器化的这种低价倾销。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事件亦可以将它视为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他想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想要这个重振整个全球的一个产业链的初步的尝试了。与此同时，其实亦是对美国自己的国防有重大的意义。他还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全球来讲拥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对全球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事情，它其实是拥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不单止是在这个钢铁制造的领域，或者在其他的领域，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可以考虑说效仿现在日美的这种模式，大家联合起来，携手起来，重新调整整个产业链的走向，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中共的它的这种经济战争。以色列十三号突袭伊朗，攻击目标是军事与核子设施。摩萨德策划了一场斩首行动，他们利用伊朗内部通讯系统发出假会议通知，约20名伊朗空军高层前往德克兰一处掩体。会议开始无奈，掩体遭到精准空袭，多名指挥官与技术人员当场丧命。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伊朗空军的领导层大多已经被消灭。外界分析，这次斩首行动有效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伊朗的导弹袭击次数明显减少，从每次约40枚减至几枚。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已经摧毁伊朗近半的导弹发射器，除非局势恶化，伊朗不太可能动用剩余导弹。以色列亦因此松绑民防政策，允许有限集会。金融时报19号报道指出，这场行动背后是以色列长年建立的情报网，包括特殊安卓手机的通讯装置、卧底和伪装成仓库的无人机据点。以色列早在3月就已定攻击名单，并成功引诱军方高层集中现身。第一波攻击团灭目标人物，早在去年，一名在欧洲的以色列电信公司高管就接到来自特拉维夫的来电，要求协助设立一款外观廉价、实质可以加密通讯的安卓手机。同时，一名在医疗新创公司上班的预备役军人亦被调回以军高度机密情报单位9900小组，重新开发影像演算法，用来识别导弹推进的运输车辆。伊朗方面已要求官员停用联网设备，民众亦被建议删除 WhatsApp。 情报界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以色列电信业人士说，目前全球仍有几百人使用类似的设备。前以色列情报官员艾森表示，这次行动展现出以方情报系统的强大能力，但他亦提醒，成功之后更要提防骄傲自满。以色列与伊朗战事不断，多国紧急撤侨，但是中共的应对却引发争议。多家媒体报道，中共只协助留学生的撤离，其他当地的中国侨民完全没有收到通知，令不少人感到被遗弃。有网友在18号发出完整的撤侨通知，显示中共要求留学生不得转发微信群内容，要保持安静，服从指挥，并强调要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另外，撤离所需费用亦要由留学生自行承担，还要提前交。有人讽刺说，与其讲撤侨，不如说是呃钱行动。都到什么时候了， 仲想要捞一笔，其他国家点包机啦？仲要自行交费，钱都被贪食咗啦嘛？中共咁有钱，但系对自己嘅国民却一直好孤寒。德克兰大学嘅中国留学生谢书元喺访谈中透露，佢喺撤离途中经历19个钟头嘅车程，到阿美尼亚边境仲遭遇当地黑车司机拦路，索取$200嘅保护费，先至能够安全离开。喺经历军警检查时，伊朗警察讽刺话：一车疲惫嘅中国人，面对新闻报道，以军空袭导致德克兰出现逃离潮。中国留学生王万哲表示，德克兰局势恶化之后，中共冇及时提供实质嘅援助，SIM卡被切断，物资短缺，家人急住打电话要佢设法自救。佢同舅父开车逃离时，沿路睇到民众疯狂抢物资、逃难嘅情景。网友水水鲁宾逊亦话，当时中共驻德克兰大使馆仍然建议民众留喺原地。佢后嚟系亲眼睇到一枚导弹喺眼前飞过，先至睇清一切，下定决心撤离。唔少人质疑中共选择性撤侨唔公平，目前仍有几千中国侨民滞留中东。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